这些天关注俄乌战争比较多，前些年战争过好多次，可从来没像这次这么关注。战火不还是慢慢的过去了？有些事一旦关注了，心思就会随着波动，感觉山雨欲来，万一控制不住，就会世界末日的感觉。实际上，很多再严重的战火，最后都会像崔哥说的，那都不是事，事也就一会儿就没事。哎，世界总战争很不好，常年建好的城市，瞬间的战火就给毁掉了，不由得想出那个世界和平的想法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还是要有的实践才好。俄乌战争总会结束的，幻想下战后的世界格局吧，只是幻想，不是真的，读者就当看了个热闹。一直觉得普京是很强悍的俄罗斯领导人，这次战争感觉暴露了他的一些弱点和局限，胡说下吧。上台以来一直积极的寻求加入北约，开始很向欧美西方靠拢，毕竟他也是欧洲血统的，后来美国的不断施压，才断了念想和中国关系慢慢近了起来。这次俄乌战争，虽然克格勃出身，但还是对战争可能出现的难度和焦灼估计不足，打成消耗战，却没有对亚速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即使后面能灭掉新纳粹，但感觉会付出太多代价，并在舆论被西方控制的情况下，把本来就有嫌隙的俄乌之间兄弟般的关系撕裂得越来越大。如果舆论能控制在自己手里，把亚速营从前做的那些恶事，特别是这次战争中炮击平民、栽赃俄军的事在网络铺开，就很容易把舆论的炮火轰向新纳粹，就不至于这么被动，没准和乌正规军合作起来，又变成兄弟般的共同肃清新纳粹，并推翻被西方控制的傀儡政府。不过舆论掌握在别人手里，这些都是空想，而且弄得国内民众不知真相，战斗意志不坚定，反战情绪高昂，付出的代价太大，再加上被各种制裁，战后的经济恢复需要很长时间。这些年他们的经济本来就一直萎靡不振，靠着卖资源和吃钱苏联留下的老本。中国发展经济很有经验，如果能更深度合作，比如远东地区建立开发区，愿意吸引中国人合作开发和发展，国家应该很容易就富起来。不过感觉他还是对中国一直有戒心，怕中国的渗入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毛主席就宣布不承认以前的屈辱条约，并且在斯大林苏联强盛时代，不卑不亢地收回了旅顺和东北铁路。那时候苏联就像老大哥，中苏之间和睦相处，也树了苏联大国相处的典范。虽然后来有珍宝岛的纷争，不过总体没影响中苏之间的关系。那时候传言苏联要对我们和打击，实际上都是谣言。中俄现在关系很好，各种合作，不过还可以更加深入合作。最重要的就是增强战略互信。俄罗斯虽然核力量强大，但是即使地球真要核战那一天，他们也不敢攻击我们。到时候，我们完全可以全面进入俄领土，置换我们的被核污染的土地。我们也不会也没必要核攻击他们。那么，为什么中俄之间不能互相建立核战略互信呢？就是即使地球真到核战那一天，中俄也绝不互射核弹，因为共同生存在同一片大陆下，这是对谁都没有好处的事。这种世界末日般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能做到不互射的互信了，那么即使有关系紧张、有冲突的，任何时候就可以约定不会使用核武器了。如果能把这个核战略互信写到中俄各自的宪法，就是中俄之间任何时候都不会互相使用核武器，因为习大大和普京关系好，现在中俄是不会出现敌对的情况的，这样应该可以不用担心，即使100年后，万一中俄关系不好的敌对时的坏情况吧。亚欧大陆一体，两个最大的核大国，如果能永久互相承诺，不在这同一个大陆上使用核武器，那定会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，应该也会带动印度、法国这些同一片大陆的，不在亚欧大陆使用核武器吧。如果再扩展到不对非洲、拉美等无核的第三世界大陆使用核武器，那核危险就会再小些吧。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危险，这样的建立起战略互信了，其他的合作起来就更容易了。同一片大陆，临近的国家，不确定边境的土地，就像曾提到的世界和平的想法里，建立个两国共管的开发区，两国之间更亮的地方，希望能成为两国有益的纽带，对那些因为领土挑起两国矛盾的，会变成两国共同的敌人。这就像两个小朋友共同搭积木，另一个来捣乱，那一定会被两个小朋友同仇敌忾的。历史上俄罗斯占领了中国大片的土地，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毛主席就宣布不承认以前的屈辱条约，不过后来被宰卖爷田不心疼的后世领导人，早早的就划定了中俄疆界。这篇文里提出来，并不是要声索那些土地，中国更不可能在俄乌战争时趁人之危的提出这些作为什么交换条件。如果中俄之间有更深入合作的，造福两国人民的，就是让俄罗斯能快速的富起来，可以在这些土地上愿意让中国一起参与发展建设。中俄之间这样的开发区，在中俄两个大国共同的庇佑下，一定是全球最安全的地方，建议联合国总部能搬迁到这里。除了联合国总部，大规模的数据中心、元宇宙的基础设施等等的大规模云建设基地都可以落在这里，北方的寒冷都不需要专门的冷却了，这些基础设施比建在南方有先天的优势。除了中俄，中印也有一部分纷争的土地也这样变成开发区共管共建，我想有这样的先例就会起到示范作用吧。各个国家之间从兵戎相见到和睦相处，减少这样的内耗，共同开拓星辰大海，如果想打架， 就到元宇宙里狠狠地杀一场吧。